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圣灵的位格。我们需要从圣经去认真的考察圣灵究竟是谁，以及圣灵的地位。基督徒敬拜独一的真神，换句话说，我们是一神论者。然而圣经同样清楚地描述这位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我们很容易理解圣父是神，以及圣子呢也是神，因为圣父和圣子之间有清楚直接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父子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圣灵是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困难，我们会把上帝的第三个位格看为是与自己无关的、遥远的。不过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经文会让我们重新去认识圣灵，并且纠正自己错误的看法。首先我们要理解，当我们说圣灵是一个位格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圣灵是一个人，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上帝的三个位格中，唯一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的只有基督。我的意思是说，圣灵有独立思想的人格性的存在，换句话说，圣灵有智慧，有自主意识，活生生的存在，他能够理解我们，也有自己的意愿。虽然圣灵与圣父和圣子都是独一真神中的一个位格，但是在功能上三个位格各有不同。比如说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而这句经文自然地区分了圣灵和圣父。圣灵呢是祈求者，而圣父是聆听者。早期教会归纳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为了与另一种错误的对上帝的认识区分开来。那种认识被称为形态论。这一观念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一位上帝的不同的形态，或者说方面，在不同时期被信徒所察知。所以这一观点认为，在旧约时期上帝以圣父的形象出现，而在福音书中上帝以圣子的形态出现，在五旬节之后上帝又以圣灵的形态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有一些教父希望三位一体的奥秘能够完全被理解，所以就用这种简化的方式来呈现圣经中的三位一体。然而这种观点无法解释经文中三个位格的互相协作。按照形态论，耶稣向天父祷告就成了一种自言自语，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又怎么能够降临在圣子的身上呢？在初期教会有另一种异端，拒绝承认圣灵是一个独立的有位格的存在。他们认为圣灵只是圣父的本质之一，或者是一种从圣父而出来的能量。所以这一观念使得三位一体就变成了两位一体，圣灵的地位受到了质疑。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圣灵的位格是一个单独的位格。我们在圣经中有两处依据来证明圣灵是一个位格， 而不是圣父的能量或是思想。就像圣父是一个位格，圣子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一样，圣灵也是一个独立的位格。那怎么证明呢？首先第一个证明就是人称代词。为什么我们说圣灵是一个位格？第一个理由就是圣经中对圣灵使用了人称代词，特别是当圣灵说话的时候，经文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我们思想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不仅如此，当耶稣和其他使徒论及圣灵的时候，他们总是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人称代词的使用证明了圣灵的位格性，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位格属性。第二个认为圣灵是一个位格的理由，就是位格的意思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我们的确在圣经对圣灵的描述中看到圣灵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性存在，他能够理解，有独立的意愿和思想，也有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可以看到圣灵的意愿是如何运作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称呼圣灵是保惠师，也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不仅仅是带来安慰，而是安慰者。圣灵有位格性的属性，同时也有位格的工作。圣灵他启示真理，教导真理，安慰人，辅导人，帮助人，也爱人。圣灵会为我们叹息，人可以欺哄圣灵，甚至也会亵渎圣灵。在这些经文的光照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灵的位格性，或者说是一个有独立的存在。如果我们认真地解释圣经，我们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灵是一个位格，而不是一股无自主意识的力或者能量。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因为圣灵并非冰冷遥远的力和能量，圣灵是一个位格，意味着说我们可以与圣灵建立关系。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堂课当中，尤其在讨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对这一话题有更多的探讨。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爱我们，使我们成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在关系下讨论圣灵的工作。圣经同样教导我们圣灵是神，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圣经将圣灵等同于神。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四节有这样一段经文，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亚拿尼亚是欺哄圣灵，但是在实质上是在欺哄神。如果欺哄圣灵和欺哄神是同样的意思，那么圣灵就是神。第二点，我们看到圣灵拥有神的属性。如果我们说圣灵是完全的神，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圣灵的确完全拥有神的属性。圣经也的确给我们这样的证据。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永恒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其次呢，圣灵是无处不在的。诗篇139:7-10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除此以外，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哥林多前书2:10-11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作为神，圣灵具有超越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圣灵。圣的意思就是超越的，被分别的。同时呢，圣灵作为神又是有位格的，乐意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一点，轻看圣灵作为神的超越性。让我们想想看，因为圣灵是神，所以圣灵有神的资源、神的知识、神的存在。认识圣灵就是认识那位供应我们的神。你需要智慧吗？你可以认识这位全知的圣灵。你孤单和孤独吗？无论你往哪里去，圣灵都与你同在。你感到软弱吗？你要依靠这位能力无限的上帝，就是圣灵，他能够更新你，并且给你力量。第三点，虽然圣灵与圣父圣子是不同的位格，但又与圣父和圣子在三位一体中同等。三位一体是早期教会根据圣经所总结出来的神学教义，用于帮助我们理解和掌握圣经所论述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多个圣经经文所让我们看到的多个重要概念的总结。简单来说，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位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彼此不同的位格。然而圣父、圣子和圣灵各自是完全的神。所以呢，和伊斯兰教以及其他的一神论宗教相似，基督教信仰清楚地确认说只有一位真神。但是呢，这位独一的真神以三个位格存在，听起来合理吗？一方面来说，我们会说合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确不合理。我们说合理，是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并非违背理性的。在这一教义中，虽然难以理解，但却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不是说有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三个位格。但是同时呢，我们又会说不合理。我们引用神学家华菲德的话说，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用理性推导出来的，因此也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不但在自然界中，而且在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人当中，也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的比方。让我们来查考一下新约圣经中几处重要的论及三位一体的经文。首先是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段经文中，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并且执行各自独特的角色。圣父从天上说话，圣子受洗以成全圣父的旨意，而圣灵则降在圣子的身上以加添他服事的力量。马太福音28:19，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请注意，耶稣没有要门徒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多个名 去给新信徒施洗，这个名不是一个复数名词，而是一个单数名词。耶稣在他的服事中多次教导说他和父原为一，而在这里他把圣灵也包括在这样的本质性合一中。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总结。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耶稣教导了他的门徒什么呢？什么是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必须告诉门徒们的信息？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他教导了门徒们圣灵是谁。请你特别注意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话：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假想你自己是当时的门徒之一，你有几年的时间曾经与耶稣一同吃饭，一同行走，一同服侍，你曾经聆听耶稣的教导，也逐渐认识耶稣是谁。门徒们放弃了一切来跟随耶稣，但现在耶稣却说自己的离开世界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他离开世界，保惠师才会来到他们当中。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一段会怎么想。如果是我，我绝不会认为这是与我们有益的，益处在哪里呢？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在讲到这位保惠师帮助者的时候，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两节经文中有一点双重含义，或者说双重命令。正如门徒们负有见证耶稣的使命，这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也有见证耶稣的使命。作为门徒，见证耶稣的资格从何而来呢？二十七节说：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如果门徒是这样的，圣灵更是如此。在永恒的过去，圣灵和圣子是在完美的团契关系当中的。当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时，是圣灵感孕所致。在耶稣受洗、被试探，以及行各样神迹、施行教导的时候，都是圣灵所引导的、所给予力量的，并且是圣灵把耶稣的名传开的。在耶稣受难、复活以及升天的时候，圣灵都在那里。所以既然圣灵是耶稣永恒的陪伴和同工，圣灵也是最完美的能够见证耶稣的那一位，这正是圣灵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圣灵来对门徒们更有益处的一部分原因。有圣灵的同在就是有耶稣的灵同在，拥有圣灵就是拥有了基督，而且圣灵不再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制，圣灵把耶稣的同在成全在我们的当中。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做出大祭司式的祷告时，他在二十四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耶稣给我们一点点预尝永恒中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拥有完全同在和喜乐充满关系的机会。而在这节经文之前呢，耶稣已经见证了上帝会爱耶稣的跟随者，如同圣父爱圣子一样。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惊讶与欢呼。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 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之前呢，学习了基督的位格呀，基督的工作，尤其是探讨了基督工作的两部分。那我们既然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来学习并且认识关于圣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的是圣灵的位格。我在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不会常常忽略圣灵呢？
会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更多提到的是耶稣或者是父神，但是比较少或者忽略的就是圣灵。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不同的派别所导致的原因呢？我知道有一个派别，他们是特别的重视圣灵的工作，而且整天把圣灵是挂在嘴上的，
强调圣灵的感动。
对呀、
啊。当然我觉得不同的宗派会稍微有一些就是倾向，可能更重视圣灵的感动啊等等。但是呢，基于我们常常呢容易忽略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认识圣灵的位格。为什么认识圣灵的位格如此重要呢？首先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让我切实的知道了圣灵它是一个有独立位格的真神，它不是从圣父出来的一种能量而已，这样会弱化圣灵的位格。
对，因为其实在圣经里面也非常明确的说，圣灵就是神的灵嘛。那因为他有位格，所以就是神子耶稣在得圣升天坐在父神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才可能去差遣圣灵作为保惠师进入到人里面。那进入人里面就是圣灵作为三一神的代表与人亲密的同在。那圣灵与人亲密性的体现就在于他进入人里面，是引导人明白真理，顺服神，帮助人去过圣洁的生活。而且圣灵也在人具体的患难当中，他起到安慰鼓励人，就是做这样子一个工作。也因此呢，因为圣灵的引导，我们人才能够去遇见神，去经历到神。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圣灵它是有独立位格的。
思雨呢，你会觉得认识这样一位圣灵，而且尤其是知道了他是有独立位格的这一位神，会对我们如此重要吗？
对，从这一课里面让我学习到的是，圣灵他的位格，尤其是他以第一人称的这个代词，这个让我认识更深吧。
尤其是对彼得说的那一段话，
对，
就是是我差他们来的。这里的我是谁呢？用第一人称代词，原来是圣灵亲自在做他的工作。不要让我们忽略这样一位圣灵的存在。
是，而且圣灵他是神的这个位格，真的让我看到，因为我们会忽略他的这个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其实圣灵他有的时候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呢，这里呢告诉我们，其实圣灵他是神，他跟圣父跟圣子耶稣他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同等的。
同等的都是真神。
对，
这里有两处呢，第一处是刚才关于第一人称代词让我们看到圣灵是神，是一个有独立位格的。那怎样去认识圣灵他是神呢？其实在讲义里面也有一处经文，就是讲到了亚拿尼亚那一段案例，讲到了亵渎圣灵就是亵渎神。所以原来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神其中的一个位格。
还有我从这一课里面就是也看到，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有不同的位格。他这里提到有我们说他的合理跟不合理，这里我的收获比较大吧。对，其实我们人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表达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比方吧。
三位一体这个究竟它的奥秘是什么呢？
是的，
没办法去完全的理解的。
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问唐曼说，三位一体的教义究竟是什么呢？然后唐曼 穷尽自己的办法给他讲了一个比喻，讲完之后他说这不合理，根本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这不合理。那你怎么去回应他的回答说不合理？
因为我跟他解释了，他说不合理，我认为他是对的。
嗯，
因为我作为有限的人，我也没办法给你解释的那么的完全。
对，、
嗯、
对，他其实这里说的不合理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什么叫不合理呢？因为人是有限的，
对啊，
不合我的理解，不符合人的理性去理解、
嗯、
人这个被造物有限的理性和逻辑怎么去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所以这里的不合理是指我们的受限。
嗯，是，其实我们在前几课已经讲过，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三位一体，我们大家都有讲了不同的比喻哈，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把神去表达出来的。
嗯
嗯，是。
今天讲了这个圣灵的位格之后，对我们认识神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尤其是处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我们，会有怎样的应用吗？
我想它会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神的爱，还有就是神的同在，让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依靠圣灵的大能吧。就像是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来管理我们。那其实这个你说我们常常去忽略它，但实际上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会提到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说的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求的就是圣灵，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眼下究竟在经历什么，我眼下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明白你的旨意。这其实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实际上我们去到教会，比如说我们听一首诗歌，我们就会感动的流泪，我们甚至在听到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讲员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但他偏偏某一句话就击中了我的内心、让我非常的意识到我需要向神去认罪祷告。这些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他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无所不在的，也因为他的这个工作，也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嗯，好，那思雨你会有什么切实的应用吗？
我的应用就是，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可能在我的主观感受里面，我是感受不到的。
嗯、
但是圣灵他是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真实的。当然呢，在我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我如何去认识这位神，也是因着圣灵。因为我们读圣经也需要神他开启我们，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我相信就是圣灵他的工作是有很多的。那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看到的是神在我每一天我的读经灵修祷告，甚至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圣灵他都会提醒我。
是，这是非常好的。盼望今天的学习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真神，就是圣灵的位格。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是